川普上任后已五次在海湖庄园度假或办公，批评人士呼吁川普减少使用海湖庄园次数，减少纳税人负担。
美国基础设施日益陈旧，川普总统重申竞选诺言，要在基础设施维修方面投入10000亿美元。
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呼吁川普在与习近平会晤时向习近平提出中国人权问题。中国时间4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看，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与到访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举行会谈前时说，叙利亚星期二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是对人性的侮辱。
有记者问川普美国是否会采取行动，他说你会看到的，但没有多说。川普星期二发表书面声明，谴责袭击令人发指，并且说文明世界不能坐视不管。
川普与阿卜杜拉将重点讨论叙利亚星期二发生的致命的化学武器攻击以及恢复巴以和谈的可能性。叙利亚是约旦的邻国，地处动荡的中东地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相当于阿拉伯世界的特使，他带来了一个信息，那就是阿拉伯世界希望与以色列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其中包括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承认以色列，以换取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和东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
川普总统星期三将他的主要谋士史蒂芬·班农调离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川普之前让班农进入国安会的决定，曾在华盛顿的外交专家界引起非议。一些议员和其他的一些长期参与美国外交决策的人士曾经表示，班农的成名招牌是发表挑战华盛顿政治圈的政见，他这样的人不适合在国安会这样的最高层级商谈国家安全大计。在去年加入川普竞选团队之前，班农是美国新闻和时评网站布莱巴特新闻的创始人，班农称其为另类右翼平台。川普总统星期三的指令还恢复了两名重要官员在国安会的主要领导席位，他们是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陆战队上将邓福德。另外，川普总统还将他的国土安全部顾问博塞特在国安会上的作用降级。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被赋予安排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日程的职责。有关白宫的这项内部调整，我们现在连线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来听听他的分析。连朝你好。
你好。
连朝，跟我们简单的谈一谈川普总统为什么会做出将班农撤出国安会的决定，另外针对国安会的这一系列的人事调整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想这个班农出局的这个表面的理由，他们给出的表面理由呢，就是说他在一月份任命他担任国安会的这个主要的主管委员会的这个一职时候呢，就说他是协助当初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福林来改组奥巴马留下的国安会。那么现在呢，这个任务呢已经完成了，这个麦克马斯特已经上台，已经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好了，他没有理由呢再继续留在这个国安会。同时呢，他这个白宫还特别的强调，他还会参加国安会的会议，这个不是一个降职。他仍然的班农仍然在未来的这个政策方面而要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不过我觉得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现任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势的人，那么他性格非常非常独特，过去呢经常和上级意见不合，两次在晋升将军的时候都错失这个没有被提升，因为他这个我想就说跟上级总是很矛盾。那么他这个一山不容二虎的这个态度啊，就说觉得他既然要他来主管国家安全委员会，他当然要对人事安排上有发言权。我觉得他在接受这个任命之前呢，可能就跟川普有一个妥协。那么这次很明显呢，是在这个白宫的权力争斗中间呢，这个班农失利。 而这个麦克马斯特获胜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他在上台之前已经就是说这个班农在担任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职的时候呢，当初就受到很多批评，主要是说他没有国家这个安全经验，所以呢现在呢要把它进行一些调整。
嗯，好的，谢谢韩连朝博士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蒂勒森国务卿4月11号在意大利出席七国外长会议之后将访问俄罗斯。蒂勒森将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讨论有关乌克兰反恐以及两国关系问题。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说，这次出访是美国努力与俄罗斯高级官员保持直接沟通的一部分，以确保美国的意见得到明确的传达。俄罗斯外交部已经证实蒂勒森的访问，这将是蒂勒森首次以川普政府的首席外交官的身份访问莫斯科。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棕榈滩举行首次面对面的会晤。美国白宫国安会的亚洲事务主任普廷杰以及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尚星期三就此呢对媒体做了简报。美国官员表示，朝鲜核扩散问题将是美中元首会晤的重要的议题。董云尚说，这个问题日益的紧迫，朝鲜的核扩散已经成为威胁区域稳定的最大的因素。美国正在考虑所有不同的选项，包括要求各国切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所通过制裁朝鲜的决议案。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做详细的介绍。荣香你好。
林森你好。
嗯，我们知道再次习近平和川普的这样一个高峰会啊，美国是希望通过这一个川习会对这个朝鲜核扩散问题向北京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90%朝鲜的对外贸易量呢是来自和中国的交易，而如何切断朝鲜取得发展核武原料的这条生命线也是至关重要。刚才不久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和约旦国王举行了共同记者会。川普总统表示呢，朝鲜的核扩散问题是前任政府所留下的问题，但是他会尽力解决。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川普怎么说。
I now have responsibility, and I will have that responsibility.
我现在责任在身，也将承担这个责任，会骄傲地承担起来。现在这就是我的责任，一个很好的机会失去了。大家都知道，我要很快要在佛州会见中国国家主席，我又要负起另一项责任，这就是要处理叫做朝鲜的这个国家带来的问题。我们面临很大的问题，我们的对手不做该做的事，让这成了我的责任。告诉你们，如果这个责任在多年前承担起来，问题就会容易得多。
But I'll tell you that responsibility could have been made a lot easier if it was handled years ago.
对美国来说，如果朝鲜的平壤政权顺利发展装置着核弹头，并且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而在不久之前呢，白宫国安会的官员普廷杰他表示，朝鲜已经从中国的战略资产变成中国的战略负担，而这也是川习会当中的美国要向中国所传达的一个明确信息。川习会可以说是美国针对朝鲜核扩散问题和其他国家所进行的多国外交磋商的一部分。过去几个月来，现在还有未来一个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呢频繁的和朝鲜以外的六方会谈的成员国家加紧进行的磋商。例如美国国务院主管朝鲜的特使目前正在俄罗斯的莫斯科来进行访问。而在参加这次的川习会之后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下个星期将访问莫斯科，并且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见面。朝鲜的核扩散也是议题之一。在这个月底4月28号，蒂勒森将前往纽约来主持一个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当中专门讨论朝鲜核扩散问题的会议。林森，
荣香，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3月中旬的时候访问北京，和中国外长王毅后来举行一个联合记者会。在这个记者会上呢，他是引用了中国的一个套话，所谓的14字方针来描述美中关系，那么就被这个 中国的这官方媒体的解读，就是说蒂勒森某种程度上是给习近平提出的这样的这所谓的美中两国要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一个意愿、一个愿景的一个背书啊，或者是一种这样的一个支持。那么美国官员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样的澄清？
那是在3月18号，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说出了"不冲突、不对抗"这等等几个字。当时呢，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尚也在场。早些时候，董云尚专门给常驻国务院记者进行了简报，他做出了澄清。他说呢，外界把注意力放在这几个字是放错了重点。蒂勒森只是在针对过去几十年来美中的关系来做出描述，并不是在和中国官员见面之后有了默契才这么说的。而未来呢，美国倾向于不再使用中国的套话，因为呢，两国的关系要看实质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董云尚怎么说。
你所提到的那些他所讲述的重点，实际上是指我们如何才能把长久性承诺的关系处理好。他目前认为重要的是两位领导人在一起讨论他们该如何铺设通向未来的路。
美国官员也表示呢，美国不会主动在川普会当中呢提出一个中国政策，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会提出。而一旦北京提起，华盛顿就会回应美国基于美中三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的长期一贯的政策。林森。
好的，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对于即将举行的美中两国元首会晤，我们继续与正在棕榈滩采访的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连线，来了解一下那里的最新情况。莉亚。
好，主持人平章，是在我身后就是这个习近平主席明天下榻的这个酒店。从画面中你们也可以看到哈，在这个酒店的入口处这条街道哈，已经铺上了这个美国的国旗哈，欢迎习近平主席。那么但是你看到就是说这个两边都已经安上了这个围栏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现在高的围墙现在还没有竖起来，相信明天会一定会竖起来的。那么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呢，那个地方很高的围栏已经竖起来了，对，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么刚才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个酒店正对面的这个地方呢，聚集了很多这个明天要来这边抗议的人群，也有就是大使馆组织的一些在这里的一些华人华侨，就是来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当然刚才他们踩完点之后呢，好，大部分人都已经离开了。那么对于抗议的人群来讲，我们知道就是说有各个方面的人哈，一个是这个法轮功的成员，他们在这个酒店的这个斜对角已经在那儿已经竖起了一些那个一些旗帜哈，就是要这个什么法办江泽民啊，这些的标语。那么还有就是来抗议明天会抗议的人呢，还有这个在美国的这些访民哈，我们知道他们以前多次都是在这个中国领导人出访的期间试图拦截他们这个坐车来这个拦轿喊冤告御状哈，就像那个我们之前采访的这个访民之一的就是赵岩先生，他们就是说他们的一个目标就是说，如果你不给我们尊严的话，我们也不会给你们面子。他们希望就是在这种国际的场合能够给中国政府施压，希望能够解决他们的那些就是财产被政府没收啊，但是得不到补偿的这些问题哈。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在美国的民运人士，比如我们知道这个王军涛，他们已经都在这个棕榈滩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大概有20来人，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可能是主张西藏独立的一些人，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些人会从纽约这个就是自由西藏这些团体明天也会都会到这里来。我估计就是说大概会有100来人吧，抗议的人群。那么我相信这个大使馆会组织更多的人来欢迎习近平。那么 我们知道，就是还，我现在还想谈一下，就是说这个，明天的一个行程。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这个川普总统都会在明天的下午抵达棕榈滩。然后呢，在按照我目前所掌握的一个行程的安排，就是说他们在下午到了之后，稍事休息之后呢，就会在这个海湖庄园进行大概有一个散步，然后呢就是进行小范围的会谈。那么在晚上呢，就会举行一个工作的晚宴。那么在第二天继续进行一个大，就是更大范围的这个美中双方的这个官员的一个会谈。那么之后呢，就会去这个有一个工作午餐，然后呢，这个中国代表团就会离开这里。那么在这个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会谈期间呢，这个习近平的夫人这个彭丽媛呢，会和这个川普夫人这个米拉尼亚会去当地的一所学校去参观。那这是他们的一个日程的安排。那么在这之前，我们也采访了一些美国的一些这个中国的学者和专家，就是来了解一下他们对这次川习会的一个看法哈。我们看到有中国方面和美国方面，其实有很多都希望，就是说这次会议其实是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取得成功。那么也有些人期待，就是说这个会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当然也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这些美国学者和专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平章，
川普总统上任不久就安排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次会晤。美国犹他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查菲兹在川习会举行前夕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I think U.S.-China relations are pivotal.
美中关系至关重要，两国能够进行越多的对话和讨论就越好。这两位领导人能够花一些时间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对此表示赞赏。我很高兴中国领导人即将来美国，我希望川普总统能尽快访问中国。
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老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包道格也认为，双方领导人举行会晤是件好事。
在我看来，两国领导人越早见面越好，尽管这次会晤进行的准备比较浅，尤其是考虑到双方有一长串需要得到具体解决的问题清单，在一开始建立个人关系也是好事。
在他看来，领导人之间的这种私人关系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
对于川普来说，建立关系是商人做的事情，在后头再就细节问题进行艰难的谈判。对于中方来说，你建立这个关系的原则，这会给你一个解决其他问题的框架。一方面出于文化背景，一方面出于商人的背景，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即试图为今后打交道建立起一个基础。
不过，康奈尔大学副教授白杰西日前在华盛顿的一个讨论会上表示，双方对这次会晤应该没有太高的期待。
对于这届政府来说，很多职位的人事安排都没有到位。你可以说举行这次会晤有点为之过早，或者说我们所能希望的就是一个秀，而不是实质的东西。我认为双方都会对在这种比较非正式的场合能够进行比较顺利的见面感到满意。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项目主任兰普顿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于川普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解决美中之间存在的贸易逆差等经济问题。这位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专家预期，双方会在经济领域看到一些至少是温和的进展。其他的专家也认为，由于川普总统此前应中方的要求，重申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因此美方预期习近平会在经贸领域对美方做出一些让步，包括允许中国资本对美国进行投资，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兰普顿认为，除了经济领域的合作以外，中方对这次会晤还有其他的期待。
我认为中国领导人需要这次峰会为他树立一个积极的形象，因为他正在为中共十九大的召开做准备，因此避免出现问题是他们定义的成功的一部分。我还认为美国在一个可信的论坛上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也是中方的一个目标。
他表示，双方无疑会讨论朝鲜问题，但是他不认为中国的对朝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九岛、阳城、棕榈滩报道。
对，主持人平章，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川习会的这个安保方面的安排，我看到有些中国媒体报道说，就是美国的海豹突击队也在这个也在这里哈，就是进行演练哈，就是以应付任何突发的事件。我们星期在这个海湖庄园附近呢，的确看到了有好多这个直升机在那边，但是呢，我们无法就证实是不是那个直升机上面就是这个美国的海豹突击队。那么关于这些抗议的人群呢，这个酒店这个门前的是可能的一个他们抗议的地点，但是我估计在海湖庄园附近那个地方也可能会成为他们抗议的地方。现在他们其实自己本身也还没有确定，都是在寻找最好的一个地方哈，可以让习近平以及他的这个代表团可以看到的一个地方，以表达他们的一个主张。平章，我们会之后我们会做及时的报道。
好的，谢谢丽亚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所做的连线报道。
美中两国元首即将举行首次会晤之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名共同主席，共和党的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以及共和党的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共同呼吁，川普在和习近平会晤时向习近平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在川西会举行前夕专访了史密斯议员，请他谈谈对川西会的期望以及美中关系的看法。
史密斯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即将举行会晤，您希望川普总统在会晤期间和习近平提出哪些议题？
我认为川普总统提出人权问题至关重要。我知道美中双方会讨论朝核问题，这是很适当的。朝鲜是个流氓国家，对韩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构成事关存亡的威胁。但川普总统必须强有力地向中国提出关于侵犯人权的问题。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他完全没有做到。不幸的，习近平和朝鲜一样，对自己公民动用酷刑，对妇女进行强制堕胎，以及其他一系列侵犯人权行为。我认为川普总统必须清楚做出这样的表示，他必须提出个别案例。首先就是刘晓波，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仍然在狱中服刑。对像中国一样的世界强国来说，这样迫害虐待一个用和平文明方式要求政府尊重人权的人是不合情理的。这些是普世公认的人权，但中国只在嘴上说说，完全没有遵守执行或者保护。
川普总统最近发推文说，这次会晤会很艰难，因为我们不能再承受巨大的贸易赤字和工作流失。您对这样的评估怎么看？
去年美中贸易赤字大约为3650亿，这都是单向的，中国出口，我们进口。中国政府其实很脆弱，我们可以跟中国政府说，我们不是开玩笑的，你必须改善人权，否则你进入美国市场的能力会越来越小。所以是的，这会是个艰难的会晤，因为奥巴马总统执政8年，他向中国政府磕头安抚中国，未曾有意义地对中国提出人权问题。前国务卿克林顿在首次访问北京时说，我不会让人权问题阻挡我们向中国销售美债和推动气候变化问题。那是奥巴马政府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政策，他为了和中国在其他议题上合作，完全把那些在中国劳改营里受苦的那些最优秀的有勇气的中国人抛在一旁，置之不理。人权议题是我们价值的核心，美国的权利法案是在所有我们最珍惜的文件中最神圣的之一，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是普世公认的。
在川习会前夕，您和卢比奥参议员提出释放中国英雄计划，请您进一步和我们说明。
在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我们有个中国良心犯资料库，是世界上最完善的，至少有1400人在这个名单上。当然中国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良心犯，但这些人我们清楚掌握资料证明他们是良心犯。刘晓波就在这个名单上，他是我们最近提出的25个案例中的一个。 如果中国想要受到尊重，想要被认为是世界强国，让人不是害怕他，而是尊重他，他必须先尊重自己的人民，但他们不这么做。在中国，酷刑是常见的，时常用在政治犯和宗教犯身上。我1994年和来自保定的苏志明主教会晤，他40年来受到折磨，今天他生死未卜，下落不明。这是中国政府对良心犯施以酷刑的象征。另外，中国妇女被强迫堕胎和非自愿绝育，中国政府不仅杀害胎儿，还摧毁了这些妇女的情绪和心理健康。中国政府必须立刻停止这样的行为。
您过去几十年来不断提倡中国人民的权利与自由，这时常导致中国政府说这是严重侵犯中国国内事务。您对这样的说法有什么反应？
这是全世界独裁政权的固定反应。在南非种族隔离期间，南非政府会说这是主权问题，但他们当时极端地实行种族歧视。在苏联时期，当时他们滥杀自己人民时也这么说。我的第一个关于人权事务的访问就是在1982年到苏联，当时苏联独裁政权就告诉我，这是主权问题，你竟敢提出来？我是人口走私受害保护法案的起草者，这是美国国内和国际上一个标志性的法案，它保护人口走私犯罪中的妇女和其他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走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买卖妇女是没有国界而言的，他们把妇女变成像商品一样交易，这对妇女是一种严重的侮辱和剥削。在宗教自由上，中国从布什政府期间就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家，但奥巴马政府执政8年期间从未对此做出任何反应。中国政府说这些是主权议题，不，那不是。当一个人或他的家庭希望践行自己的宗教信仰时，不论是法轮功、佛教还是基督教，他们都不应该被自己的政府所迫害，因为这是一个普世公认的人权。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其他地方都是在口头上说说，但当一个国家侵犯人权时，没有捍卫主权可言。
人权组织敦促川普总统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压，停止侵犯人权、诋毁法治和镇压民间社会的行为。川普上任后已5次在海湖庄园度假或办公，批评人士呼吁川普减少使用海湖庄园次数，减少纳税人负担。美国基础设施日益陈旧，川普总统重申竞选诺言，要在基础设施维修方面投入10,000亿美元。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将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的马阿拉戈庄园会晤。
I think we need to, have that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I'm sure that there'll be a lot of discussions about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市场的选择已经让两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么一个利益格局。
美国之音记者将到棕榈滩实地采访，请关注美国之音川习会特别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经 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与到访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举行会谈前说，叙利亚星期二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是对人性的侮辱。川普总统周三将其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移除出国家安全委员会。美中两国元首即将举行会晤，这次会晤虽然备受瞩目，但美国关注中国问题的专家对会晤的结果有不同的期待。敦促川普总统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压，停止侵犯人权、诋毁法治和镇压民间社会的行为。但不少川普的华人支持者认为，美国不应该干涉中国的人权问题，川习会只应该谈经济问题。有民运领袖指出，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人权记录，不谈人权问题，美中贸易不可能平衡。
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星期二发布声明，敦促川普总统把国际人权标准作为处理美中关系的核心原则，指习近平打着主权平等旗号的所谓中国特色的人权，不仅无视本国人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已经对区域和全球造成负面影响。声明要求川普总统在会见习近平的时候对他施压。但是不少川普的华人支持者却对此不以为然。
我倒是不赞成对中国强硬，因为毕竟我还是希望我们中美友好，对不对？
我认为每一个国家的人权应该由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来主导，而不是用其他的国家来给予施予压力。
中国有人权问题，这确实是存在的哈，但是美国也有它的人权问题存在。
不要在人权问题上给任何的国家戴帽子，大家都要反思。
我觉得只应该是谈经济问题。我说我现在已经是美国的纳税人了，我没有权利去干涉中国的问题，对吧？我觉得如果去中国也有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么中国他们自己去讨论，对吧？
不过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表示，川普的华人支持者短视而且无知，他们不了解美中两国的贸易逆差和不平等恰恰是中国的无人权和低人权造成的。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如果关心了中国的人权，就使得中美两国在同样一个起跑线上，美国的贸易呢就能够恢复对中国的一个公平的贸易，否则的话它可以继续的压迫工人的这个工资，只会导致中国人权更恶化，同时产品还可以价格下降，那还是下降到美国人承受不了。
在川习会期间，一些川普的华人支持者会去欢迎习近平，而一些民运和维权人士则会去抗议习近平。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好，来关注两则短讯。美国独立的民间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由于美国人对中国经济威胁的担忧的降低，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与一年前相比有所好转。调查还发现，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看法比较负面。另外，调查说，如果美国的亚洲盟友与中国发生冲突，大部分美国人选择支持使用武力捍卫美国的盟友。
印度拒绝了美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发挥更积极作用的建议。印巴两国长期以来在克什米尔归属的问题上存在争议，国际社会经常担心这两个相邻的拥核国家会发生冲突。印度坚持印巴举行双边对话。
川习会即将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举行。海湖庄园是川普总统的私人财产，他担任总统不到三个月，已经五次到这里度假或者是处理公务。总统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出行，以及白宫工作人员随行的花费都是由纳税人买单，甚至可能给当地政府造成财政的负担。批评人士呼吁川普总统减少到海湖庄园，或者补偿当地政府为总统保安工作增加的 的花费。但是另外一种意见是，总统旅行是他的职责，无可厚非。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利亚九岛杨晨从棕榈滩发回的报道。
And as you know, I'm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 of China on Thursday and Friday.
川普总统星期四和星期五将在海湖庄园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将是他就任总统以来第六次来到棕榈滩。棕榈滩旁边的西棕榈市警方也经常协助维持秩序。当地警官伍德告诉我们，
It does affect the traffic a little bit.
任何总统的到来都会影响当地的交通。
另外还有费用问题。据估计，川普每次到棕榈滩要花费纳税人$200,000-$300,000。据了解，当地政府协助保护总统给警察支出的加班费每天是$60,000。这引发了政府监督人士和国会议员的关注。代表棕榈滩的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弗兰克认为，
请帮助我们获得补偿，请以身作则。
不过也有很多人说，总统旅行是他工作的一部分。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
海湖庄园会晤是我们和中国方面协商的结果，这是一次高级别的访问，将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有重大的影响。
斯派塞强调，就像其他总统一样，总统出行必须有特勤人员保护，并非总统个人的要求。也有些人说，总统经常到海湖庄园，使得棕榈滩更名声大噪，吸引了更多游客。至于联邦政府是否应该报销当地政府为总统保安的花费，西棕榈滩警官伍德认为，
有些人对这些开销感到不满，也有很多人理解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总统旅行花销是一个持续的话题，在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人们会不断质疑某些总统旅行是在总统职责特权范围之内，还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VOA 卫视记者杨晨、利亚九岛棕榈滩报道。
美国一家上诉法庭裁决，依据一项禁止在工作场所歧视行为的民权法律，男女同性恋和变性者的权益也要受到同样的保护。在芝加哥的美国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庭星期一以8-3的表决通过裁决，成为美国第一家如此解释相关民权法的联邦上诉法庭。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叙利亚星期二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一些观察人士、外交官和分析人士认为，叙利亚的遭受化学武器攻击是忠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队和阿萨德的盟友，俄罗斯所为。俄罗斯称美国、英国和法国提出的决议不可接受，并为叙利亚政府辩护。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说，受害者呈现受到神经毒气攻击后的症状。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
英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马修·里克罗夫特指责俄罗斯在安理会之前表决谴责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时一再行使否决权，他要求安理会实施制裁。
所以我最后要问俄罗斯，你们的计划是什么？你们打算如何阻止这些可怕的、愚蠢的攻击？我们有一个计划，我们得到了支持，但你们为了保护阿萨德而反对这个计划。现在是你们采取安理会的一致意见，不再阻止安理会采取行动和开始帮助的时候了。我们的决议草案谴责阿萨德的攻击，并要求其承担后果。
And calls for consequences.
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呼吁安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对有关官员、肇事者和支持者追究责任。
We know that yesterday's attack.
我们知道昨天的攻击具有阿萨德政权之前使用化学武器的所有标记。我们知道阿萨德以前对叙利亚人民使用这些武器，这一点已经被安理会调查人员所证实。我们知道，即使是对野蛮的阿萨德政权来说，昨天的袭击也是一个新的低点。现场报道的证据表明，阿萨德目前使用的是更致命的化学武器，使得男女老少临死前喘不过气来。
联合国的一项调查发现，有可靠的证据表明，2013年大马士革附近呢，有数以百计的平民死于沙林毒气。川普总统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葛萨奇的提名遭到民主党议员的强烈反对，民主党人已经获得足够的票数来阻挠葛萨奇的确认。 除非共和党人能够获得足够的票数，实施修改程序的所谓核武器选项。格萨奇的任命为何如此重要和意见分歧，稍后为您分析。
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前夕，当地时间的周三，朝鲜再次违反联合国决议，试射弹道导弹，这导致对朝鲜半岛安全问题的担忧情绪再次升级。有关详情，我们请卡拉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卡拉。
好的，平章，根据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消息呢，朝鲜是试射了一枚北极星二型的中程弹道导弹。那根据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消息呢，试射的这一枚导弹其实对北美地区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但是朝鲜这一次的做法呢，仍然是在地区方面产生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回响。像日本和韩国呢，就是立刻做出声明，对朝鲜的做法是进行了强烈的谴责。那在美国方面呢，国务卿蒂勒森也是发布了一则简短的声明。那么在声明中呢，蒂勒森是说，现在对于朝鲜问题呢，美国说的已经够多了，我们没有更多的这个评论了。那么对于这一则好像是不太寻常的简短的声明呢，各方也有很多的猜测。因为我们知道蒂勒森他在他前一阵的东亚之行的时候呢，他就表示说，朝鲜呢是美国的一个非常紧迫的威胁，解决朝鲜问题呢，美国不排除使用军事行动。那么对于这样的表态。这个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的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他就认为呢，现在美国解决朝鲜问题距离使用军事手段呢，其实还差得很远，而使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呢，目前来看也不太可能。我们就先来听一听荣安兰他今天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他这么做的一个原因是不想把川普与习近平的会面变得复杂，另一个原因是他不想重复说一样的话了。有人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我们应该重申这是违反国际法、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做法。重申我们一定会时刻准备着应对朝鲜方面的各种威胁，朝鲜这样做是没有帮助的，但我认为这背后并没有我们真的要使用军事行动的意思。
是，那荣安兰他也表示呢，这一次的试射的导弹其实对美国的威胁，实际的威胁并不大，但是作为美国政府呢，并不能够掉以轻心，而是应该对朝鲜更加的提高警惕啊。那我也问他说，这一次的朝鲜试射导弹的事件对于明天开始的这个川习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荣安兰呢，他说朝鲜问题肯定是中美两国的领导人见面会谈的议题的重中之重，但是这一次的这个朝鲜试射导弹呢，对两个人 会谈的这个内容和大方向呢，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们知道，在解决朝鲜的问题，朝鲜问题的这个方面呢，川普一直在指责中国方面的努力并不够啊，而且他也曾经提出说，如果中国继续不作为的话，美国不排除是单方面来解决朝鲜问题。就在近日，他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呢，川普总统也说过，说现在美国已经是完全准备好独立的来处理这个朝鲜问题了。那关于这个问题呢，这个荣安兰今天也表示说，任何在解决朝鲜问题方面的这个行动，如果没有中国参与的话，都会面临更多的困难。那他也表示呢，这一次的朝鲜试射导弹事件之后，中国现在已经有更多的理由，也应该会有更多的意愿来和美国合作，来在朝鲜问题上进行更多的这个做出更多的努力了。他也将这个朝鲜试射导弹的问题呢，形容为是相当的危险，但是解决合作解决朝鲜问题呢，也并非没有希望。他就表示，对于美国来说，就比如说在东亚方面有一些并不非常受中国喜欢的，比如说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演和军事部署，可不可以在这方面有一些妥协，以此来换取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的一些合作？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川习会之后呢，想必我们也会得到更多的信息，就是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将会有怎样的进展？听着。
好的，谢谢卡拉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川普总统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葛萨奇的任命投票是美国国会参议院这个星期最热门的话题。葛萨奇的提名遭到了民主党议员的强烈的反对。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国会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周三早上结束了超过15小时的阻挠发言。据分析，民主党人已经获得了足够的票数来阻挠葛萨奇的确认，除非共和党人能够获得足够的票数实施修改程序的所谓核武器选项。那么葛萨奇的任命为何如此重要和意见分歧，其利益风险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和后果是什么？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欢迎敏欣博士。你好，敏欣。好，在谈这个葛萨奇的这个任命之前啊，我想就这样一个问题听听你的这个意见。刚才我们的新闻里边已经提到了，美国的这一个独立调查机构叫 PU 研究中心啊，最近公布了一个新的一个调查的结果。那么这个调查结果说是随着美国人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担忧的这样的一个缓解，那么现在说是对美国人呢对中国的这个看法呢是改善了，但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看法呢还是负面的。关键一点呢是说，假如啊，这是一个调查结果，说假如中国和美国的在亚洲的盟友发生了冲突的时候，那么发生了军事冲突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美国动用武力来对付中国，来捍卫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你怎么看这个结果？
对，这个结果其实不出意外，因为那个第一呢 ，PU 他这个问题是第一次问，但是呢，就是他问这个问题，显然最主要那个目的就是要那个对川普。对川普他以前那个扬言说那个美国对亚洲盟友的支持会下降，他主要是就是说来探测一下川普这个立场是否得到公众支持。那显然美国的公众是不支持川普那种立场。那么就是所以我更关注的就是说是另外一些就比较有趣的，因为这个结果我要看一下。虽然那个就是说总体来讲对中国不友善的美国人大大下降，大概下降了8%，但总体还是过半的人，就是说对中国不友善的人超过对中国友善的人。那么这个结果呢是过去5年来一直是这样，这是中国就是中国政府啊中国民众应该引起警觉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是就是说另外就是说你讲到就中国美国民众对习近平的那个普遍看法不好，那么这主要就是说美国那个媒体对就是说习近平近年来对中国人权的打压报道的比较多，那么这反映了这种报道。
就是说还是反映了现在现在这个中国的这种这种现实，以及这个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葛萨奇这个任命这件事了。就是说美国这个最高法院的任命的这个程序，那简单的说一说它是怎么回事。另外就是说这个制度到底怎么样？
对，就美国那个所谓三权分立，就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是三个不同机构。那么最高法院的任命呢，它是先由总统提名，然后呢参院呢要确认，就是批准通过。那么以前呢，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一定要有60票可以那个结束辩论。那么如果说没有那个60票，那个辩论继续结束呢，那个任命就通不过。那么就是说这次就是以前的那个规定，你现在这规定是否能够存在，我们都会再讲。那么美国这个体制呢，就是表面上看啊，美国是司法十分独立的，但呢它也有一个十分奇怪的地方，就是美国的司法任命体制是世界上最政治化的。就是说他呢是那个由一个他选法官，并不是法官的那个专业水平，而是看法官的意识形态，法官是什么党，他就是说在判决时候是那个更倾向于哪一个党的就是价值观念。所以这就是美国的那个最高法院的法官任命呢，就每次出现一个空缺，它就变成很险峻的这么一场政治战。
那么这次这个关于这个葛萨奇的这个提名和任命是为什么这么的关键，这么重要？民主党人为什么反对的这样的强烈，引发这么大的争议？
最主要还是三个原因，比如说从葛萨奇本人来讲呢，他是一个意识形态十分保守的，就是他可能就人家根据他以前的判，他是那个上诉法官的法庭的法官，根据他以前的判案和发言司法文书，人家给他判呢，就是给他就是说打分呢，他是最最保守的，就是这是从意识形态程度，那民主党肯定要反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民主党认为这个位置应该是民主党的，而并不是共和党的，所以这个空缺呢是被共和党偷走的。因为在2016年2月份，就是有个大法官，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叫斯卡利亚，他突然去世，那么这个位置空缺呢，应该是由奥巴马总统提名一个大法官来那个填缺那个位置，但奥巴马他提了一个就是说被认为是很合格的一个法官，叫那个 Carland， 但是呢共和党掌握了参院，他就是说不批不通过，他不举行听证，他的理由就是说再过8个月要总统大选，我们就那个让下一个总统考虑，这是明显就是违宪，但是呢也没办法，所以民主党呢就是说要报这一仇。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现在最高法院是就是说4-4，他应该是9个位置一个空出来，那么现在呢是4个比较自由的，4个比较保守的，那么这一个就是葛萨奇上去呢，他又变成5-4一个保守的，那么这就形成一个就是共和党掌握美国的三权，就等于说最终裁判是共和党的，那么民主党显然他是不愿意就是说接受这么一个结局的。
那么根据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报道，一个统计的这样的一个票数来看，就是说民主党有可能已经得到了足够的票数来进行所谓的 filibuster， 来对这个葛萨奇的来听证呢进行这个阻挠，或者投票进行阻挠。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最后结果就是说现在看来很明显，因为呢60票通过，就是说他一定要通过60票来结束辩论，这一个是工作程序，并不是个法律规定，参议员完全可以通过简单多数来修改自己的工作程序，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核选项，
是
就是说使用核武器了。 那么共和党呢，他现在是控制52票，民主党48票。那么共和党完全再过了几天，他感到就是说民主党可以有41个人，现在基本上就民主党至少有41个人，他可以无休止辩论来阻挠这个任命的通过。那么共和党呢，他会提出一个就是说工作程序修正投票，那么这个投票呢需要52票，51票就可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如果通过之后呢，那么民主党他就没招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葛萨奇一定会被确认，会被任命了。
对，葛萨奇会任命，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就是美国参议院里面所谓保护少数权益的这么一个就是制度呢，也被摧毁了。所以这个政治代价是很大。那么两党之间，他那个就是说所谓的极化，就他们之间的那个冲突、那个矛盾会更大。
假如啊，最后是葛萨奇就最后获得任命，那么成为这个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大法官了，那么对美国的这个司法体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说这一个过程，就是说如果用了合选项，而且呢，人家看这个过程，并不是说看葛萨奇，而是从去年斯科利亚法官逝世。到 Garland 法官不能被就参院批准，从整一个过程来看呢，他们认为美国最最主要的就是最不政治化的那个司法机构是被彻底政治化，这就是使美国的宪政体制呢会就是说对人家来说呢它是缺乏合法性，这第一。第二就是说对川普总统来讲，他肯定是一个大胜，他可以一下子就是说控制了整个就是说就共和党他控制。立法、司法这么一个行政，那么就是说，那么最终呢，还是要看，就是说具体呢，还是要看葛萨奇他做了法官之后他怎么判，因为有许多会涉及到川普总统的就是他行政使用权力是否合法，比如说所谓旅经禁令，他肯定会最终会到上诉到最高法院去。
好的，我们拭目以待，敏欣。好，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潘敏欣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在维吉尼亚州的一位共和党的州长竞选人在模仿川普，那么他有可能会像川普总统一样的获得胜利吗？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科里·斯图尔特是这样形容他的对手，也希望被共和党提名为州长候选人的基莱斯皮的。
基莱斯皮一贯老调重弹，对任何有争议的保守派关心的问题从来都没有表示过强烈的立场。
如果说这样的调子听起来很熟悉的话，这不是偶然的。不论是实质内容上还是在风格上，斯图尔特都在效仿川普。
我们很相似，我这个人很直，说话不拐弯，对非法移民我也很强硬。
像川普一样，斯图尔特也因引发争议而引起人的注意。他有一次在圣诞节期间举行的抽奖募捐活动中捐出一支 AR-15 步枪作为奖品。斯图尔特还捍卫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邦联的标志象征，说那是维吉尼亚州重要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是很多人认为那让人联想起种族主义的过去。而在最近的一次脸书直播视频中，斯图尔特一面谈论反对政治正确，一面用印有联邦旗帜的杯子喝咖啡。不过虚张声势并没有给斯图尔特带来太大的优势，最近的民调结果显示，他的对手吉莱斯皮在州共和党人当中拥有38%的支持率，而斯图尔特只有11%。
大家都认识我，知道我的主张是什么，知道我会是一个办事有效的州长，我知道怎么样能把事儿干成。
基莱斯皮对打败斯图尔特很有信心，所以对他的一系列攻击不予理睬。
我认为斯图尔特显得歇斯底里，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了。按照里根总统的原则，共和党人不攻击共和党人，凡是攻击其他共和党人的人，我们都看不上。
丹尼尔·帕拉佐罗长期关注维吉尼亚州的政坛，他也认为斯图尔特要像川普那样打赢选战很难。
川普在竞选总统以前就很有名气了，这是其一。其二，川普非常善于把他要传达的信息传达出去。
帕拉佐罗认为，很难有任何人能够成功效仿川普的竞选模式。
问题是，其实只有一个唐纳德·川普。
美国之音记者盖洛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上个周日，遭到中国当局扣押超过一个星期的澳大利亚学者冯崇义终于获准离开中国，回到澳大利亚与家人团聚。研究中国政治变迁、权力意识和民主宪政问题的冯崇义教授呢，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限制出境，并且天天遭到讯问。尽管如此，冯崇义教授在获释之后表示，中共的威吓呢将彻底失败，他将再次回到中国继续他的研究。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专访冯崇义教授，请他呢谈谈他在中国的遭遇以及对中国人权和中澳关系前景的看法。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